迪士尼加州冒险员新辟的复仇者校园，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The Amphibi。 我希望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一切都从一只老鼠开始。华特迪士尼。和迪士尼乐园本园相比，加州冒险园相对人潮和游乐设施都少一点。我在几年前因为买 Hopper 票只在这里待半天时间便打道回府，现在想想其实相当可惜。这次带小孩重新回归，一方面是 C 从来没去过加州冒险园，另一方面是迪士尼乐园在今年新辟了以漫威电影宇宙为主的复仇者校园 Avenger Campus， 让我们决定去瞧一瞧它的真面目。 C 在玩完加州冒险园之后告诉我，或许因为带小小孩的关系，觉得加州冒险园的步调更悠闲放松，更能把游乐设施玩透透。和迪士尼本园相比，他反而更喜欢加州冒险园。加州冒险园分八个区域，包括 Buena Vista ST， 有点像迪士尼乐园本园的 Main ST Pixar Pier， 以皮克斯动画为主的游乐设施包括米奇大云霄飞车 Paradise Garden Park， 有晚上色彩世界水舞表演Pacific Wharf， 向北加州渔村街道还有酸种面包致敬的区域 Grizzly Peak， 熊形状的山头代表着加州的荒芜之地 Hollywood Land， 代表洛杉矶 Avengers Campus， 新辟的复仇者校园，以及 Cars Land， 来自于汽车总动员。由于树宝目前是名车迷，对任何有轮子的东西都无比好奇跟喜爱，又是闪电麦昆的粉丝，于是我们第一站便带他去 Cars Land。 Cars Land 可说是美国小男孩的天堂，树宝一进去就不想出来，里面有三个游乐设施，我们先去的是下图的 Luigi's Rollicking Roadsters， 人潮很少，只等五分钟左右就能玩到。这个设施出名的是无轨系统，让不同的车子配合意大利乐曲大跳旋转舞。第二个游乐设施则是 Motor S Junkyard Jamboree， 在排队的树宝一直被不同的轮胎所吸引。这个游乐设施则相对刺激一些，旋转的速度更加飞快，晕眩指数也稍微高一些，但树宝很爱，尤其是能坐在拖拉车后面。每个 Cars Land 里面的人物都有不同的电脑配音，方便你站旁边时跟你打招呼，边说话还会动来动去，让你觉得像走入卡通的汽车总动员世界里面。Cars Land 的重头戏则是 Radiator Springs Racers， 同时也是加州冒险园里面除了复仇者校园以外最热门也最受欢迎的游乐设施，平均排队时间大约在一到一个半小时左右。游乐设施非常精彩刺激，到尾端还有精彩的赛车桥段，是我本身很喜欢的一个游乐设施，就算要等上一个小时，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 Radiator Springs Racers 的场景制作相当用心，虽说这巨大的岩石是向汽车总动员的场面致敬，不过我看到的第一眼则是想到奥勒冈州的 Multnomah Falls。 我们接着往 Pixar Pier 前进，搭乘了电影脑筋急转弯 Inside Out 的转臂锤，搭乘不同代表不同情绪的气球高升。我觉得迪士尼乐园厉害的地方大概是每个小细节都会让你觉得走入电影场景，深入其境的感觉，比如背后的情绪球跟动画里面一模一样不说，连电影里的主角之一燕燕都和我差不多大小，让你无时无刻都想抓起手机拍个不停。一出来也刚好遇到乐乐和悠悠。我去迪士尼时口罩禁令还在，只能远远地和他们挥挥手拍照。在 Pixar Pier 的其他设施也包括下图的 Incredicoaster， 米奇的大云霄飞车，曾经叫做 California Screamin', 后来为了加入皮卡斯的元素融入了超人特工队的元素。这张图片的拍摄地点则是摩天轮 Pixar Pal A Round， 过去曾叫米奇摩天轮，外圈是不会动的摩天轮，内圈的则是会摇摆的摩天轮，让整个体验更加刺激。另一个小小孩颇爱的游乐设施则是 Jessie's Critter Carousel, aka 皮卡斯版的旋转木马。中午休息时间时，树宝趁我去买午餐时被这颗水球吸引，一玩就是半个小时。而和爸爸玩的下场当然就是鞋袜通通湿透，一回来就看到赤脚的小孩在游乐园跑来跑去，妈妈表示。来到迪士尼不能错过的美食当然是比脸大的火鸡腿，烤起来又香又有嚼劲，我们一餐吃不完，留了一大部分成为晚餐。园区内的柠檬冰淇淋也非常可口，夏天来游乐园玩就是要配冰淇淋才过瘾。接着来到 Paradise Gardens Park, 体验中等刺激的游乐设施，高飞的疯狂老鼠车。这张的拍摄地点是 Paradise Garden Park 另一个游乐设施小美人鱼，虽说我几年前玩过一次，但看得出来迪士尼的用心，把游乐设施背景弄得更鲜艳更精致，比如 Under the Sea 一群海底动物在唱歌的桥段便摆上更多乌龟鱼类贝类，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却是树宝在排队过程中尿湿裤子。我们回到 Buena Vista ST 主要大街上，整体氛围有着1920的老洛杉矶风华，为了纪念华特迪士尼刚来的样貌，同时也在这里能看到不同的卡通人物，比如活泼的布鲁托。Hollywoodland 则以1930的好莱坞为灵感来源，但或许因为我住洛杉矶的关系，让我比较无感。就是卡通版然后比较干净的好莱坞星光大道这样。我们趁机去玩了米奇幻想区 Mickey's Fever Magic, 让你坐在音乐厅里顺便可以休息双脚的一场秀。顺带一提，这区的厕所很值得来一趟，因为是以美国建筑家 Frank Lloyd Wright 的作品 Storer House 为灵感来源。Hollywoodland 唯一一个玩乐设施则是怪兽电力公司为主题的 Monsters, Inc. Mike and Sully to the Rescue, 全程由动画制成，场面音乐和特效都十分逼真，甚至还有怪兽版的寿司店和大街，是我觉得相当精彩也不能错过的一个游乐设施。最后要推荐一下在 Grizzly Peak 园区内的 Soaring Around the World, 由于无法在内拍照，因此用官网照片来代替，这大概是我在加州冒险园里面最喜欢也最享受的游乐设施。Soaring 利用 IMAX 的电影技术外加飞行模拟器，营造出让你边飞行边环游世界六大洲的感受。或许因为疫情之下的我们哪里都不能去，让我能够重温搭机旅行的回忆。只不过唯一的大 bug 是飞到泰姬马林时不但没有任何的人潮，甚至没有浓厚体味，而是给你扑鼻的花香，想也知道这只会出现在迪士尼的世界里。最后来聊聊复仇者校园。我们来访的时间是刚开幕的第二天，线上线下排队系统完全被挤爆，因此等了将近13个小时才得以入园。先来解释一下，复仇者校园的排队方式可以由 App 线上排队，会告知你在特定时间回去，或是现场排后补也可以。碍于带小孩的缘故，我们只有排线上，但据说下午排现场的人告诉我，他们大概排了两个小时左右就排到了，给各位做个参考。复仇者乐园目前有三个主要游乐设施，其中一个是以蜘蛛人为主的 Web Slingers, A Spider-Man Adventure, 连排队的队形都像蜘蛛结网的形态进行，非常有创意。只不过我们没机会体验，因为排队排到一半就发现游乐设施坏掉，而且到关门时都没有修好，相当扫兴。其实我觉得复仇者校园本身做得很美，背后的 Avengers Headquarters 也相当逼真， 不时会有不同的复仇者出来跟你打招呼，我们就看到洛克和黑寡妇。但是比较可惜的点是，除了上述的蜘蛛人游乐设施以外，另外唯一的就是背后的自由落体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Mission Breakout， 基本上就是把园区之前有的自由落体加上复仇者的名号重新推出。相比之下，迪士尼乐园的星际大战园区用心许多，不但许多的游乐设施都是新创，园区的区域也更大更广。除了游乐设施以外，复仇者乐园挤破头的秀则是奇异博士 The Ancient Sanctum， 让来宾也能体验奇异博士的超自然能力。虽说秀实在太热门挤不进去，但道具布景做得非常用心。夜间的复仇者园区将所有的灯光都打亮，其实看起来颇为壮观，拍照很好拍，但玩乐的部分我真心觉得有待加强。如果是第一次到迪士尼乐园的朋友，我还是会建议去本园玩。但是如果像我们一样有带小小孩在路上的话，其实加州冒险园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小孩，也让家长能用更悠闲的心态来逛园区。不像迪士尼本园，玩乐设施和人潮多到让你总觉得有点排不完的感觉。至少我和 C 都一致同意，我们还会再回来的。